气息都在主的手中，我们生活存留也在乎您，因为您是生命的主。主啊，我们今天能够来到您面前，是您特别的恩典，保守我们聚集在一起要查考你的圣经的话语，因为你的话就是生命的道，是活的灵粮，能够喂养我们灵命的需要。主啊，您在过去的日子怎样恩待我们，今天您也照样的恩待我们。我们为着刚才所听见的消息向您献上感谢，我们为赵先生感谢主，他在这一次考试的时候，路考的时候得着意外的平安，也神意外的保守，给他预备一位那么对他特别好的人，使他能够通过这一次驾照的考试。我们谢谢主的恩典。我们为着善导弟兄献上感谢，您施恩眷顾保守他，使他平安地到达上海目的地。他现在医院里面治疗，主啊，虽然我们不能够与他同去，但是我们的主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你与他同在，你医治他恩待他，是您的旨意让他很快地好起来，使他再回到我们中间来，跟我们一同来查考你的话语，来研读你的圣经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你也施恩眷顾。今天我们有一位新的朋友徐小姐来到我们中间，主啊，跟我们一同来查考你生命之道的时候，让她也能够明白你的话语。因为你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你愿意人人都得救，不愿有一个人沉沦。主啊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给主，求主带领保守我们听我们的祷告，恩待你的仆人，把从你所领受所预备的能够跟弟兄姊妹分享。我们这样祷告谢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
是，我还有一句话
好
就补充。
好，
因为要荣耀这贵族啊，
嗯哼，
所以我今天这个考完了我就跑到那个球场，因为我今天我们要比赛嘛，很多的球场，我就给他们做见证，把刚才所讲的话告诉他们，我说我们的主是很灵的，今天祷告我就考到了，
感谢主。
谢谢
好啊，感
谢，荣耀贵主，
感谢主，好极了。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章，我们今天查考哥罗西书第三章。还记得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章题是什么吗？福音与爱子。第二章的章题呢？真理与异端，那是我们上一次查考，一段真理，一段异端，讲得清清楚楚的。今天哥罗西书第三章，各位有没有看是什么样的题目，是什么样的章题，把这一章可以概括起来？什么样的章题？有哪一位跟我们分享？
基督生命的果效。
基督生命的果效。嗯哼。
新
人与旧人，
好，活物与美德，
什么与美德？
活物，
复活与美德。OK， 很好啊，都很相近，你们几位的意思的。好，退下。气绝与当行的，啊，不当行的与当行的，换句话说，气绝与当行的。还有哪一位？跟我们分享。哎，都用过功哎，都在第三章好好读过哈。今天孔先生没来，孔太。
今天女儿孙子哦，在叙利亚过来了。
哦。
说他陪他在家。
哦。
女儿来了。
哦 ，OK。还有哪一位跟我们分享？有没有第三章的章题？跟你们的意思差不多哦，我用的话语不一样，我用的是生命与生活，所以旧与新的气绝。不当做的和当做的，所以第三章我就用这一个章题，把生命跟生活为题，来把这全章讲解其中的真理。假如各位碰到人问你这样一个问题，你要怎么样回答他？假如有一个人说，请问啊朋友啊，你们要我信靠耶稣，你们要我信靠基督，那么我现在已经有宗教的信仰啊，我信什么教，我信什么教，那么你们基督教跟我们有什么分别，有什么不一样啊？ 你要怎么样回答 ？OK， 假如那个不同点在哪里，你能不能够说出来？我们有救主基督的生命。OK， 好，你可以这样跟他回答。假如他，你就再更清楚一点说，你每一个宗教都是从生活讲起的，唯独基督教，唯独圣经的真理是从生命讲起的。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的教义，每一个宗教有一个相同点，就是劝人为善，劝人行好，对不对？要人这个修养，修身养性，要人这个脱离罪恶，然后呢修到一个什么样的成仙成佛的境界，这个天人合一的境界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的真理却不是这样讲的。圣经真理是讲呢，先讲有生命，再讲生活。人的宗教是从生活讲起，我们应当怎么样啊？修身、修心、行善、不过，以至于我们达到一个高的境界。但是圣经的真理主要是说不是这样，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什么生命就过什么生活，生命改变了，生活就改变。生命如果没有改变呢，自己能不能够改变生活？没有办法。所以圣经说，一个黑人岂能够改变他的皮肤呢？一个豹岂能够改变他身上的斑点呢？如果不能的话，照样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自己。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，江山易改呀，本性难移。你没有办法，你可以教一个猴子，你把那个猴子拿来，你训练它，你说你要戴帽子，你要穿衣服，吃饭的时候叫它跟你坐在一旁边一起吃，你或拿筷子或拿刀子叉子啊，那坐在那里，可不可以做得到？请问
做得到，
真的，你把它训练成。可是你转个身到厨房里去拿个东西回来一看怎么样呢？完全改变了，他一屁股坐到桌子上去了，刀子也不用，叉子也不用，筷子不用，用那个爪子一直抓东西吃。你回来就气得要命，然后就要打他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他是猴子的生命，他很自然的就要那样抓着吃，他就要爬到桌上去，对不对？生命改变了，生活才能改变。生命没有改变，人怎么样想办法改善自己的生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得得更丰盛。你有基督的生命，有那个圣洁的生命，有神的生命，你才能够过基督徒的生活，才能够过神要我们所过的那一种的生活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全章你看见说，有什么样的生命，然后就过什么生活。所以圣经的真理叫做生命之道，主耶稣的光叫做生命之光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哈，我们看看第三章的第一节第四节，我就用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我就用这个题目来讲生命与生活，先讲生命再讲生活。请各位同声来读第一节到第四节，请。
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上面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已经葬在坟地里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在心里的时候
对，请各位注意，全段是不是讲到这个生命的方面的事？对不对？全段都是讲到这一个生命，所以先讲生命，后讲生活。前面的这几章都讲到生命的问题，讲到什么样是真理，什么样是异端。 把这个讲清楚，讲到了第三章一到第四节，讲到生命，后面就要讲到生活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生活了哈。那我们看看这个生命是怎么样，是怎么说的，什么生命。第一节说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这是什么生命啊？刚才有哪一位？哎，基督复活的生命。他说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这是什么生命？复活的新生命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进来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生命，那个新的生命就死去，跟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一同复活，那个旧的生命就死去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复活的新生命。第二呢，是已经死来的旧生命。下面不说了吗？说第三节，因为你们已经什么死了，所以已死。第二是讲已死的旧生命，所以基督教的真理是讲一个生与死的真理，那个旧的生命必须死去，然后跟基督信靠主耶稣基督，跟他一同复活过来，有一个新的生命，然后才可能有新的生活。好像刚才张先生做的见证一样，如果他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，他就不可能有了那么一件事。他开车40年，偶尔有一次闯了红灯以后，他就难过得不得了，他说我一个月都不得安宁，说我不应该做这样一件事情。假如你没有这个生命，就说哎呀，这个闯红灯的事多得很，谁都闯的，不过我今天倒霉被你抓住了，很多人都没被抓住，那就感受不一样哦。连说谎话也是这样，我们还没有基督生命的时候说谎话啊，说谎话我高明啊，哎，我会骗你，你不会骗我，哎，因为自己很高明。那我在这个社会上混混，世界上做做，我当然要该说谎话，都是彼此骗欺骗嘛，对，看谁骗得好。但是一个基督徒，一个人信靠主基督，有基督的生命，他什么时候再说谎话的，他立刻里面就不平安。所以那你就会为什么原因看见报纸上场灯啊，你们在台湾不在这没看见，说有一个人信靠主耶稣了，他寄了多少钱连本带利给铁路局，他说他以前偷偷坐过那个霸王车，没有给钱的，偷偷的买个月票，月票就上车，那个查票的时候他就蹲在厕所里，然后他写一封信给那个铁路局局长，他说我现在信靠主，我心里很不平安，我觉得我不应该做那样的事，我什么时候买的票，那现在已经我什么时候欠那个票，我已经好久连那个利一起付给你，这是什么？基督的生命。否则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那根本不必这样做。所以在这里讲到说，一个跟基督复活的新生命，还有一个与基督同死的旧生命。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信靠的人，那个生命就与他同钉十字架，我们信他，他在我们里面就活过来。所以第一是复活的新生命，第二是已死的旧生命，第三个呢，这里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怎么样啊？一同藏在神里面，这是同藏在神里面的奇妙生命。你没想到这个很奇妙，他说我们以前在罪中死了，耶稣基督把叫我们一同活过来，他升天的时候把我们也一同带到哪里？带到天上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在跟基督一同藏在哪里？藏在神里面。所以我们这个生命就开始跟神有了交通了，跟神有了来往，就是这么奇妙的一件事。我们人在地上可以跟天上的那位神有交通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接着基督跟他连起来，藏在他里面。你看多奇妙。还有一个，下面说什么？第四节还没有，还没有。第四节是什么？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你看他们又说基督是你们的教主，基督是你们的老师，教导你们的行好作善，不是这样讲。他说基督是你们什么？
生命。
这正如约翰福音第10章10节讲的，耶稣说我来了是要教你们的生命，就这个意思。 他说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，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，不是信靠一个宗教，不是信靠一个教主，乃是信靠什么？乃是信靠一个生命。生命是什么？活的，有作用的，有能力的，你信他，他就进到你里面来，把你整个人改变，就这个意思。是活的，不是一个死的字句，不是一个规条，不是一个仪式，你来加入一个宗教 No， 你填一个表 No， 乃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还有一个最后一这个，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怎么样啊？显现在荣耀，在荣耀中显现的生命。所以在这一段里面，短短的四节圣经讲到生命的道，讲五种的情况，讲说我们复活的新生命，已经死的旧生命，一同藏在神里面的奇妙生命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第五，在荣耀中显现的生命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怎么样荣耀那个生命，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的荣耀，一样的显现，那就是说是一个永生的生命，是一个荣耀的生命。所以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是讲生命，下面开始呢五节以后呢一直都讲生活。 OK， 我们现在开始读哈，讲生活哈。五节到第十节，请各位同声来读，从第五节到第十节，请。
所以要受死，
现在就开始讲生活了。他把前面那个生命已经讲完了，说你看我们既然有这个复活的新生命，死掉的旧生命，藏在神里面的奇妙生命，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，还要在荣耀中显现的生命，让我们认识了这生命的道以后怎么样呢？就开始讲生活。既然你们有这样的生命，下面你们就应该怎么样？第五节就说所以，对不对？前面因为有那样的生命呢，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他说过去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，但是现在你们要怎样啊？弃绝这一切的事。还有什么？恼恨，还有呢？愤怒，还有呢？恶毒，还有呢？毁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。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现在要穿上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有了基督的生命，才能够脱去旧的，然后才有一个新的出来，慢慢长成什么呢？长成有基督的形象。有了一个新的生命，才能够讲出一个新的形象来。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要请问各位了哦，第五节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请问呢？前面已经说我们有复活的新生命，有已经死的旧生命，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怎么现在又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呢？已经死了，怎么现在又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？这个不是前后矛盾了吗？啊，可是这个不是已经前面都说了，我们已经上面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已经都死了活了，还怎么现在又要致死呢？
八生八死。
你知道这是什么真理？什么真理？这是很要紧的一个真理。圣经不会前后冲突的，它的意思是这样：真理，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是完完全全的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基督给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荣耀的生命，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，就是有基督做我们的生命，一点都不错。我们能够与基督同死同复活，上帝的救恩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完全的，不是救一半的。但是下面这一段他还叫我们要弃绝什么，脱掉旧的，穿上新的，还要叫我们致死我们那个肢体。什么意思呢？客观的真理摆在这个地方啊，上帝都预备好了，但是我们要自己把这个客观的真理变成我们主观的事实呢，我们要不要负责任呢？我们要付代价，我们要负责任。我们好举一个例子说，今天有人给我们摆好了菜哈，鱼啊肉鸡都烧得好好的摆在我面前，香喷喷的，嗯，一切都预备好了，可是别人能不能够代替我们吃啊？不能，我们自己要吃。那就是说神的救恩是绝对完全的，而我们一定要自己决心说，上帝啊，这么完全的救恩，我愿意付任何的代价，我愿意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同埋葬，我愿意致死我的真致这个老旧人，我愿意把我过去所喜爱的那些罪的事，那些不应该的言语态度思想我都丢掉，我现在乐意跟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，有主耶稣新的样式，活得像你。要这样，不是说一个人信靠主了他就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了，他无条件的嘛，然后他就活得像基督了，他一信靠耶稣基督那一天，他第二天就完全活得像基督了，能不能啊？不能。请记得就是这个真理啊。所以他说，所以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所以你们要弃绝一切，所以你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基督徒信一个人信靠主耶稣基督得救了，受洗归在主的名下，他不是什么样啊，不是毕业了，乃是呢，乃是开始，不是毕业离开教会了，乃是刚刚开始加入教会，要开始真正的有了基督的生命，你才能够怎样啊，学基督。你没有基督生命，你说要学那是不可能。现在信了，有了基督生命了，学基督，学到什么程度？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更新，感动再更新，他感动我们一次，我们肯顺服他的感动，我们就乐意更新，丢弃旧的，哎，就进步一点，然后再一次又进步一点，再一次又进步一点，后来就变成渐渐变成主的形象，就是这个真理。 OK， 往下第十一节，请各位同声读，整齐大声的读，请。再一次，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。 OK， 刚才我的那个小的段题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五节到十节是更新的个人生活，每一个个人都应该更新的，更新的个人生活。五节到十节，十一节呢是更新的整体生活，整体的。十一节怎么说？在此并不分希利的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，这个外邦人、希古提，化外人、希古提人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个人有那样的变化以后，然后我们就有整体的生活，这个时候就超了种族，超越了种族，超越了阶级，超越了肤色，超越了文化，你看到没有？他说这个时候就不要分什么希利尼人了、 也不分犹太人呐，也不分受隔离的，也不分未受隔离的，也不分化外人。什么叫化外人？希腊人，他们当时没有开化的希腊人，他们认为希腊以外的人都是没有开化的人，他叫化外人。什么叫做西古提人呢？西古提人就是罗马人统治世界的时候，罗马以外的人他们都觉得差他们一等，所以他们叫西古提人，就这个意思。然后为奴的、自主的都不分了，唯有什么？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这不是我们中国哲学思想是盼望世界大同啊，就是这个，在基督里面就真正能够超越这一切，有了个人的更新，然后呢，有了整体的更新。OK， 再往下，我不能够多讲啊，里面有很宝贝的，我只跟你们提啊哈，回头你可以思想里面的意思，然后在我们再往下看哈，十二节我们要读到第十七节，这是一段，这个叫什么？更新的教会生活。我们刚才讲了更新的个人生活，更新的整体生活，现在要讲更新的教会生活。十二到十七节，请各位同声来读，请。好，十二到十七节，这里是更新的什么生活？教会的生活。所以他前面讲完了个人的，然后讲了整体的以外，他说现在就回到教会里面来。所以你们既是什么人呢？选民，神的选民，还有呢？圣洁蒙爱的人。哦，你看我们的身份有多高。第一是神的选民啊，在旧约里面谁是神的选民啊？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。现在新约里面呢，教会是神的选民，是神所选召的人。所以教会有个意思叫做召会，是神从万民当中把我们选召出来的人，就是从这个来的，啊，神召就是那个意思。所以教会有个招，有一个蒙招的意思，是从世界里面把我们招出来的这些人，我们是新的选民。还有呢，圣洁而蒙爱的人，我们的地位是圣洁的，我们这些人就是都是在神的面前蒙他大爱的人。因此就怎么样呢？下面就说了，就要怎么样呢？就要怎么样？我们怎么样过教会的生活？下面，
怜悯、
恩赐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，这个好不好啊？怎么样存心？存什么心呢？怜悯、恩赐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。哎呀，真好！假如一个人每天存心都是怜悯、恩赐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你看美不美？那个人呢？那真是人见人爱，真是人见人爱。因为里面存什么心，你外面就是什么样的态度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时候恨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不会装的说啊很可爱，恨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恨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三十三节说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呢，要怎么样做？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。你看上帝的话说得多好，他说假如这一个人跟另外那一个人有嫌隙了，我们有可能呢有误会啊，一句话语啊，或一个态度啊，或一件事情啊，这个人跟那个人当中有一点点的隔膜了，嫌隙就是有一点隔膜了，不通了，那怎么办？这时候怎么办？应该要怎么样？下面他们说总要彼此相打，彼此相恨，不是这样，他说总要彼此包容，还有呢彼此饶恕。人与人之间是可能有误会，可能有嫌隙，可能有隔膜的，真是可能有，任何跟任何一个人都有，连我们自己家人都可能有的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因为我们不完全，有时候我们不了解对方的意思，对方也不了解我们，有时候一句话一个态度一件事就有嫌隙了，有嫌隙了怎么办呢？不容许那个嫌隙扩大，也不容许接着那个嫌隙是撒旦魔鬼来攻击我们，对不对？你比如说了，礼拜天早晨你来礼拜的时候啊，走到门口你看见一个人，他平常都是跟你笑笑嘻嘻好好的，怎么今天你在那门口一见了他，他脸长长的蛮不高兴的，然后你就会感觉说，这个人怎么搞，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他，你就把他记在心里，说某某人呐、在某一个礼拜天我去的时候他对我不客气，好了，这个就有嫌隙了。如果我们不存一个包容和饶恕的心，后来这个嫌隙就会越来越扩大，对不对？结果你有一个包容和饶恕心，那不一，他不一定是对我的，是有别的，你去问清楚原来他刚刚开车去停车的时候发生的事儿，他脑子还在想那个事儿呢，真气人！那个人刚刚那个车，我说明明停在哪里呢，他就要把我赶走，说不说我挡住他的 drive， 什么有一点点什么事儿，反正或者是刚刚两夫妻开车的时候在路上两句话不对啊，这个心里面蛮不舒服，所以他来了站在那个门口，那个气儿还没有过去。他看见你了，根本还感觉没有看到一样，他还在想那件事儿。结果你一看到他以后来说，这个人怎么这样连对我啊，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他，想了个半天，越想越气，越想越不对，其实根本没事儿，其实他根本不是对你不有什么样的过节，这就是什么，有嫌隙啊。有一次一个牧师跟一个在门口握手，他握手，另外一个人就过去了，因为人多嘛，没有注意了。回去了以后，这一位弟兄他妈老不高兴，这是事实。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晓得的这一件事情，他就好不高兴。然后那个传道人见了他，跟他谈话的时候，他总是不高兴，什么事儿了？后来两个人在一起谈，原来是一个月以前发生的事儿。他说，那天早晨牧师我要跟你握手，你怎么都不跟握手啊，你跟别人握你不跟握手，我有什么对不起你啊，怎么的，哇，原来是一次没握手。有这个事儿，那是什么嫌隙，有一点，他说原来是这样，弟兄啊，我根本都不晓得这个事儿，人又多啊，这个握手的时候有时候漏掉了，你不要介意这个事。是这样的，不是牧师看不起我啊，我以为你说我穿的衣服不好，你问我这不好，你为什么跟别人握手都不跟我握手，他说没那事啦。哇，两个人一说了以后怎么样啊，什么事都没有，总要彼此包容，然后呢彼此饶恕。下面他又加了一句话，主怎样饶恕了你们呢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。有一个饶恕的心是最美的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，他讲一个比喻，你们还记得不记得？他说有一个人欠他四两银子，欠他四两银子，他就把他抓住了。他说：“嘿，你今天要还我，你不还我啊，我可不饶恕你，我可要把你下在监里啊，怎么样？”他一下就走，Let me see， 不是这样。他说有一个人欠一个主人一千万两银子，那很多很多，那个主人就抓着他说你要还我的这个钱。 那么这个人就怎样呢？就说主啊，请你宽容我了，啊，我能够还得起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还你了。我现在没有这个力量，那个主人就动了怜悯之心呢，就说好了好了，就饶恕他了哈。哎，这个被饶恕的人，他一出来刚好碰到一个欠他多少两，四两，啊哈，五两还是几两？我反正是很少很少的钱。然后他就一下就十两，然后他就一下就抓住那个谁呀、啊，抓住那个欠他人。他说：“你，他揪住他的脖子，他说你今天要还我的，你不还我，我要把你下在监牢里。”结果啊，他就不饶恕那个人。那个主人听到了以后啊，他就很生气，发怒，去把人叫人把那个人找来。他说：“你这个恶奴才，你欠我一千万两银子，那么多。”你求我，我就饶恕你。现在这个人只欠你那么一点点十两银子，你现在竟然把他下在监牢里面。他说：“来呀，把他捆起他的手脚了，把他下在监牢里，直到他还清了他欠我的。”你看看，上帝告诉我们这个饶恕人的真理非常要紧。所以在那个主导文里面，主都讲给我们听。主说，主导文说：“求父啊。”求你赦免我们的亏欠，如同我们赦免了那些亏欠我们的人。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讲，主怎样饶恕你们，你们要怎样饶恕人。 OK， 在这一切之外还要存着什么？爱心。下面说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把所有的德性联络起来，爱心是第一。十五节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什么样的心呢？感谢的心。来告诉我们，一个人无论你做什么事说什么话，要有基督的平安做主。如果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，基督的平安失去了，你知道不对了，基督不与我们同在了。要有基督的平安做主，而且存感谢的心。下面说十六节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就做什么呢？歌颂神。这是讲到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中。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查考圣经，为什么我们要背诵圣经，把上帝的道存在我们的心中。然后我们所发出来的是什么呢？心被恩感就做什么？歌颂神。存的是什么，然后就发出来的是什么。我们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我们就心被恩感，常常歌颂上帝，感谢主。十七节，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接着他感谢父上帝。哎，这是我们行事的一个凭据。无论做什么或者说话或者说行事，都要怎么样呢？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上帝。所以很多人有问题问我说：“牧师啊，我可不可以抽香烟啊？我可不可以抽雪茄啊？我可不可以跳舞啊？啊，我可不可以做这个啊，做那个？”你知道我怎么回答？我就用这一句回答，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而行。我说你要开始点燃香烟抽的时候，你就说现在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抽香烟。我说你这样试试看呢，你说祷告说主啊，我现在奉你名抽香，看你心里平安不平安。如果主耶稣说你不要乱来，不要奉我的名抽烟，那你就不要抽了。说就说我现在要喝老酒了，我现在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喝酒。我说看你心里平安不平安，你可不可以奉主的名？我说不行啊，那你就最好不要啊。我说都是这个原则，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你们无论做什么或者说话或者行事啊，你行一件事情行得不正当，你说好，我现在奉主耶稣的名开始骂人，可不可以？那当然不行啊。或者说你行事行得不对，你说好， 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来咒人，可不可以？啊，耶稣不阿门呢。所以他说，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然后呢，还接着耶稣基督可以怎样啊？感谢父上帝。哎，行完了以后还能够向神感谢，就是这个原则。能不能做啊？就是这个。所以你看，十二节到十七节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更新的教会生活。假如我们有这样的更新的教会生活，你看那个教会美不美啊？美啊。你看那个团契美不美啊？真美，感谢主。所以上帝的话语说的绝，上帝的话语说的标准，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有什么样的生命，就有什么样的生活，有更新的个人生活，有更新的整体生活，有更新的教会生活。最后一样是什么？更新的什么生活？从第十八节到四章第一节是更新的什么生活？有没有看出来？对，看出来了。好了，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吧，请十八节到十章一节，请。
你们做妻子的，按丈夫自己的死活，在这个婚礼里面是像你的；你们做丈夫的，爱你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；你们做儿女的，要懂得尊重父母，因为这是你们所喜悦的；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讲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体统；你们做仆人的，要凡事听从你的儿女的旨意，不要操心心思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听了诚心实施，敬畏主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要心里有主。
这是更新的家庭生活，夫妇之间怎么样相处，儿女怎么样带父母，父母亲怎么样带儿女，仆人怎么样对待主人，主人怎么样对待仆人，这里说得清楚吧？都清清楚楚地说。假如一个家庭能够照这样的生活，你说美不美啊？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那就是为什么一个人要信靠主，读圣经，把圣经的真理又带到家庭里去，把圣经的真理带到教会中实行，把圣经的真理带到个人的生活当中，把圣经的真理再带到社会里面去。你看，那个就有影响力，那个就美。这个在以弗所书我讲的时候已经讲过了，我就不用很多的时间讲，讲丈夫怎么带妻子，妻子怎么带 对丈夫哈，儿女怎么样对父母，父母怎么样对儿女，仆人怎么样对主人，主人怎么样对仆人，我都讲。在以弗所书有一段跟这个很相近，我都详细的讲过了，所以我就把重点放在哥罗西书三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几节呢？到十七节，我重点讲到这个地方。这个就是圣经的真理，有了生命以后，你才能够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。我们自己不可能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也就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。上个礼拜天我跟一个人谈到，吃过午饭以后，因为这一位呀准备在圣诞节，就是明天晚上，明天是吧，我们有特别聚会，明天晚上要准备受洗，他要跟我来谈最后的谈话。这位女士问了一些个问题，那么其中有一项就跟你回答的，她说我学针灸，我学了针灸以后啊，这个我们那个老师啊他是信佛的，说我们就来学佛，有一段灵修时间，他说有一段灵修时间， 每回这个针灸完了以后，他说我们的学生就跟着老师一起学佛。他说牧师啊，这个学佛跟在这个地方学基督有什么样的分别呢？他跟我讲，那我就讲给他听，就把刚才说的那一段，我说所有的宗教哈，人就是要盼望从生活上改变起的，盼望脱罪，盼望补罪，啊，有了罪了，那么修补修补了，盼望怎么样呢？把自己修好，把心修好，把身修好，然后，到某一个境界里去。道教要成仙，佛教要成佛，说对不对啊？说对。好了，可是，在圣经的真理，成佛。因为你生命没有改变，你生活没有办法得到改变。那我说，请问你修了这么久以后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你的生活的境界是不是高了呢？你的生命是不是改变了呢？我说，不要是在人群中，不要说，你就是一个人，离开这个世，这个人群，到一个深山里面去修，还没有办法把一个人修好。在深山里面，一个人照样在思想里面会有贪心，会有邪念，还会生气，还会发脾气，还会怨天，还会尤人。就是我说你就是一个人在深山里面修，也不可能把自己修好。我跟他谈这个，谈这个问题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后来就在一起祷告。我说你要改变的是生命的改变。他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基督，做救主，然后他就决定说明天晚上要受洗归的主的名下。所以有9个人跟我谈话，有7个人已经预备好了，很清清楚楚的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，然后他的先生陪他，我们3个人在一起跪下祷告，他就清清楚楚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他自己的救主。他就知道说凭他自己要修，要改变自己的生活，要修到某一个境界，不可能。不但如此，你修到一个境界是你一种生活的境界，你不可能说你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。在圣经里面，耶稣说我就是生命，你信靠我，信靠主的人就有永生，不信主的人没有永生。你要得到永远的生命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，不是靠修的。所以他明白这样的真理，他就决心要信靠主耶稣。感谢主。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里，哥罗西书3章就是讲到生命跟生活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基督这样的生命，你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生活。人都在寻求一个有意义的生活，寻求一个永恒的生命。我昨天最后我跟你们说一个这个新闻，我刚刚从报纸上剪下来的。这个题目是说日本的青年自杀率大大的增加。这里说他们警方的官员20日说，日本的青年今年头10个月，从1月份到11个月，自杀率增加44%，其中日本的少女的自杀率上升77%。日本警视厅的报道说，从今年一月到11月底，共有723名日本的青年自杀。去年自杀的青年有557人。报道说，去年的青少年自杀率是10年来最低的，可是今年来有相当的高。那个报道说，少女自杀率的突然增加跟今年4月份有一个18岁的女歌星冈田的自杀有直接的关系。冈田在今年的4月8日从东京一座的大楼跳下来自杀了。当那同一个月就有114个19岁以下的少年人结束了他们自己的生命，其中大部分都是少女。那么他说，那个报道说至少有8个人的死亡是直接跟这那一个歌星自杀有关系，因为他们的遗书中说，我们现在愿意追随冈田而去。你看看， 一个人假如没有基督做他的生命，他的生命就是什么？空虚的、混沌的、黑暗的。他说我活在世界有什么意思？别人自杀他就自杀。他说一个18岁的女歌星都自杀了，那我们也追随她去吧，那我们也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思？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找到基督做他的生命呢，他的生命中不可能满足，他不可能有意义，他不可能活在世界上知道目的是什么。我们祷告，感谢主的恩典，你的真理是这样的清楚明白，让我们知道先有生命后有生活。我们先有基督的生命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学基督而生活。我们有基督的生命，我们才能够除去那旧的生命，穿上新的生命，我们才能够有新的生活，我们才能够活得有价值、有意义、有目的。我们有基督做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，那荣耀的生命，与耶稣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的那个奇妙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你把这生命的道赐给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祷告，阿门。